这是圣灵充满来的目的的意义。如果那些反对灵恩的、不能接受灵恩的人，他如果明白那个圣灵充满的意义，那个真实的意义的话，他不会不要的，不会不要的。只要稍微有一点理性的人，他都会接受的。我们应该这个时候感受的，在做老师，我真是，我有时候自己也这样祷告的，主啊，求你叫弟兄姊妹，叫你的儿女，能够从人身上，从人的话里面，能够看到你，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可是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你说人看到的明明是这个周牧师嘛？怎么你说？可是在圣灵里面，有一次哈，我听一位老牧师，我也提过他，在台湾，他们叫他吴老牧师哈，因为30多年前，他到台湾去啊，他们特别去找我给他做翻译，所以我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有一个上午，他在一个地方讲到，人并不多，大概我想只有20-30个人，那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做差不多最多100人。把那天上午的聚会只有不超过30个人。他那天上午他讲什么呢？他就是讲啊，耶稣基督的谦卑。他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一段，讲到耶稣他原来是与神同等的，他却不以此为，反而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子，既然有了人的样式，甘心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耶稣的顺服。我当时是替他做翻译，可是那天的聚会啊，那个恩膏特别，就是圣灵的同在很特别，特别到一个地步啊，我忘记了我在替他做翻译。我当时我只感觉到是耶稣在对我讲话，那么真实过，从来没有这样那么真实。好像我忘记了那20几个人，也忘记了这个讲员，也忘记了我在做翻译哈。好像耶稣先生一直对我说话，要我谦卑，要我谦卑。我觉得在圣灵充满的聚会里面，应该经常的，应该就好像以前那个 Cadbury Cooman 神所使用的一个姊妹，很大有那个姊妹，他是很多神迹奇事，是不是？他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就是我相信神迹 I believe in miracles。 就是他在他的聚会当中啊，真的是神迹是很多，有的病人根本没有祷告，有的人坐轮椅来啊，还没有进会场，在门外排队的时候，聚会还没有开始就得到医治，那个神迹奇事。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样的事应该经常在教会里面发生的。 Amen。 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相信，也叫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当时他们啊，门徒们使徒们啊，虽然已经有很多神迹奇事啊在发生了，可是啊，他们还是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求你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好叫神迹奇事啊，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字行出来，要耶稣的名字得到荣耀。我们应该常常这样祷告，不要停止，而且也要相信，因为像主耶稣说，这不信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可以看。那些法利赛人不是说求你行一个神迹吗？耶稣说这个不信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可以看，最大的神迹是约拿的神迹，不要再看别的神迹。但是他意思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不相信我，没有神迹可以看，我就是最大的神迹。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在，他今天已经不在肉身里面了，他是在圣灵里面。 我们应该常常在灵里面感受到，哦，耶稣就在这里，是耶稣触摸我，是耶稣医治我，是耶稣安慰我，是耶稣用他的血来洗净我，是耶稣在这里更新我，耶稣用他的爱来安慰我，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我。我们最好能够忘记那个人，最好能够真的忘记那个，这样我们就能更多看见耶稣。可是话有的说回来，今天这样的教会真的很难得，是不是？很难找到这样的教会，不是没有哈，就是太少了。那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来讲圣灵的话呢，别人会觉得你有点怪怪的，他们还觉得不习惯。你要知道，今天一切的神迹都是耶稣在圣灵里面的。哎，也许我们再看哈，我们继续的这样来讲，马太福音第28章，有多少人相信圣灵现在在这里运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就在这里。我就刚才我就想到，想到那两个门徒，耶稣复活以后啊，他能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去，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向他们显现，还跟他们讲解圣经，可是他们呢，却不知道是。今天好多基督徒啊，就像那两个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耶稣就在你旁边，耶稣就在你跟前，耶稣正在对你说话，我们都不知道。当时那两个门徒啊，他们唯一所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心里火热，心里火热。那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哈，就是说这件事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28章啊。这里给我们一点教导，就是说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心里也受感动，火热，受激励，或者呢你觉得有一点扎心，你觉得这个话好像是对你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向你说话，就在向你显现。可是那两个门徒啊，他们信不来，所以耶稣啊后来就说啊，哎，说你们的心啊怎么信得那么迟钝呢？我们就是这样信得迟钝。那么耶稣还是陪他们走，然后进了一个屋子，那他们就留耶稣说，天气已经晚了，你要跟我们一起来啊，留下来住吧。然后他们就吃晚饭，就在吃晚饭的时候，耶稣啊就拿饼啊，还他们一拨开拿饼的时候，那个眼睛明亮，眼睛明亮，一看见，哎呀，这就是耶稣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不见了。为什么耶稣不见了？为什么？耶稣要我们活着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太容易凭，他要我们学习凭。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相信是耶稣在这，耶稣在我的里。哦，如果我们要是有这样一个信心，就是相信他活在我的里面，而且为这个感谢，为这个赞美，相信他活在我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啊不但活，而且你刚强起来了，因为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你的里面，你能够像保罗那样的，我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够行。哈利路亚。我每一次提到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要跳起来，我就好像啊，哈利路亚，他实在是我心中的力量。保罗他有这个经历，他说虽然我们是瓦器，意思说虽然我们是脆弱的，我们在肉身里面呢还有脆弱，也还有软弱，还会受引诱，还会啊不能原谅人，不能爱人，尤其那些不可爱的人，还没有那个达到像耶稣所要的这样，因为我们是瓦器。但是保罗说 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就是这个复活的基督，为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Amen。 哦，你有多少时候啊，你感觉到你能够胜过罪恶，你能够原谅人，你能够爱那不可爱的人，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几年来我特别因为神一直给我看见说你没有爱，没有爱，所以神给我看见那个爱多么重要。神给我看见说，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真的一无所有。那我们从哪里得爱呢？他这里得爱，这是很奇妙的。以前呢，以前我不能爱的人啊，现在我比较能够爱。我不能爱的弟兄啊，以前我所以不能爱他，因为这个弟兄过去跟我常发脾气，这样跟我，而且有时候当面给我不好看的。可是当我这样祷告，主，你要把你的爱，圣灵来，就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说，你一定要给我有爱，你知道我没有，我没有这样的爱，只有你能够给我。他真的给。那今天呢，我能够说，我看到这个弟兄啊，我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就去 hug 他。这不是从人来的，这不是我们瓦器里面所能够做到的。我也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这个爱是从神。我还可以跟你讲好像一些其他的软弱，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基督让我想到，我就开始啊，开始就领会保罗所说的神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来显。我开始领会他所说的，因此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能的时候，来依靠他，来依靠他，并且相信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刚强起来。 Amen。 哦，要求神把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要赏赐给我们。那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复活以后18节，好，或者17节也读好，就能够更完，意思更完全一点。17节说，他们见了耶稣，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见了耶稣啊，就拜他。注意哈，然而还有人怀疑，还有人疑惑。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如果有疑惑哈，不要觉得奇怪，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的疑惑不能够否定耶稣的复活，他的真实。我们的疑惑可以祷告，主会给我们挪去。就像门徒们呢，他们当初祷告的一样，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有多少人他在为你的信心啊加增来祷告？那个，我常常这样，我可以说这30几年来我没有间断过这样祷告。爱心也是在我，尤其神给我看到我缺少爱的时候，当然我就很自然就会这样。信心也是这样。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都赐给我了。我们需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今天这位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知道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意思说他是统管万有的。我们要这样相信，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管理之下，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凡是领导我们的事情啊，每一件他都知道，依着他许可的，或者是他在他旨意中，为了谁叫我们得益处。 为的是叫我们得益处，为的是叫我们学功课。我们为什么要学功课？为什么要学功课？我们非学不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有一个功课领导我们的时候，不要逃避，要欢欢喜喜的，要接过来，要学。为什么？这就是神来预备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不要把这个学功课这件事看得那么好像那么平凡。很多基督徒灵命没有长进，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没有这样的享受主他救恩那个全备的救恩，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车不脱的丰富呢，就是因为他不肯学功，逃避。我们很容易逃避，这个天然的人很容易逃避。这里不好，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不喜欢这个教会，我就到另外一个教会。如果第二个教会不好，我就到第三个教会。这样学不到功课。还有一个人，如果单独啊，孤独的人，很容易会成为怪癖。那个最容易学功课的就是像灵修院的同学们的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四五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些如果神有这样安排，就是他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机会。其实苦的话，你要记住圣经所说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太小。但是呢，不管什么苦，都是自己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成就积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是什么荣耀？那是什么荣耀？做基督的，做万王之王的王后。我带有，这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完全像他。他在弟兄中做长子，我们是众子，我们和他一同来承受万有。为什么学功课那么重要呢？极重无比永远，圣灵来。圣灵来就叫我们能够学得好，能够做我们自己所做不到。这就是保罗他所以夸那个道理就在这里。他做不到的时候，他这时候让圣灵来做，来依靠圣灵的时候，他就刚强了。那我们再往下读，还没有讲出这个点来。十九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一般人都说这是大使命。我想很多教会对这一点非常的看重，这是很好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注意他下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注意那个小字里面哈。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定要注意那个小字，他说原来的意思或者意思更多一点的。他说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意思说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识圣灵，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啊，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归属的这一位神呢，乃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在一受洗的时候就应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是父是看不见的，他是子是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然后过了四十天显现，然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以后过了十天，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他在圣灵里面呢，又来到，又回到我们中间。而这次来呢，不是在肉身里面，在身外，是进到我们里面，他变成灵体了。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对于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就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认识，这样我们对圣灵就不会陌生。现在所以我们对圣灵啊很陌生，感觉到陌生，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也看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如果有人要受洗了，特别有些青年人，我总是给他有三次或者四次的这个谈话，一个 sessions， 告诉他们受洗的意义，不但是受水洗的意义，也告诉他们受灵洗的重要，受灵洗的意义。完了以后呢，我就带他们祷告，要受圣灵，被圣。那我就发现呢，那个领受的那些，就是那青年人呢，他就不一样。他刚受洗以后不久，他就会知道听圣灵的声音。那我自己呢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啊是信耶稣信了17年了，然后才说圣灵的事。为什么我好像耽误了17年呢？没有人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教导。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啊，耶稣明明说嘛，明明说约翰是用水洗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受圣灵的洗。还有这一班门徒，他领受了主耶稣的大使命以后，他要出去啊，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十万民做门徒，那他们都愿意去啊。可是耶稣说慢慢，你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来了，降在你身上，你才有能力，才能为我做见。那今天如果所有出去宣教的都是以这个次序的话，按照主耶稣说的话，那个能力多么大。但事实上恐怕不是吧，可能有的出去宣教的根本没有神的能力，没有临到他身上。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要认识的。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4章这一段，好，从16节到20节是主耶稣讲到父神要差遣保惠师来，就是圣灵。那主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用的这个名词是叫保惠师啊。今天我们恐怕很少人提到圣灵的时候说保惠师，是不是很少？我们很少说保惠师来充满我，我们只是说圣灵充满我。可是主耶稣他就用保惠师，为什么他用保惠师呢？他在教导门徒啊，他叫他们知道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师父，可是呢有另外，我要去了，我要为了要完成神这个救赎人类的这个计划，因为罪的问题啊，我必须要死。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章就是讲到他要去了，要到父那里去了，要到父那里去，但是呢保惠师会来啊。那这里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说英文是 another comforter，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今天因为讲到耶稣，我们比较容易领会，容易接受，没有问题，因为你查考历史啊，或者他的事迹丰富都记载，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摸得到的。但是讲到父神也没有问题，大家信神耶和华神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可是一讲到圣灵，很容易啊就会那种不同的看法。他就说我在信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还没有受圣灵，那最好的一个最有力量的哈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那里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现在不要去翻它，好，就是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啊， 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否定那种的说法，就是说我信的时候就有圣灵。那假如说你信的时候就有圣灵，保罗怎么会问以弗所的基督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保罗这个问题是不是合理的？ Does that make sense? 我们信的时候，信的时候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甚至于圣灵啊，在我们身上医病，释放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你要说到我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的话，那如果是这样，保罗他不会这样问，是不是？你信的时候受了，如果很自然的，这是一个 automatic 很自动的事，你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保罗不会这样问，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还给他们祷告按手。那时候他们是受约翰的洗礼，还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个信的都还不够，不完全，也不正确，所以保罗来呢，重新来补课，那么讲圣灵的事，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受啊，我们从来没听到有圣灵的事啊，所以保罗给他们补课，好像今天好多基督徒啊，做了基督徒很多年需要补课，然后呢，给他受洗，然后保罗为他们祷告按手，那里说他们都受了圣灵。他们就说出方言，说出预言来。好，为什么保罗那么看重啊这个教会有没有受圣灵？我们知道这不是为着以弗所一个教会，是为着所有的教会。圣经的这个书信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是写给所有的教会。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呢，讲有七个教会哈，虽然主说你要写信答语啊以弗所的教会、腓立帖的教会、撒迪的教会，可是在每一封书信的后面呢，主都这样说，圣灵像什么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圣经的话都是对众教会说的。那以弗所教会当然也不例外。今天哈，如果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传统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都要问说，我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需要有人问，需要有神的仆人、使徒也好、先知也好，现在他们中间也问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了没有？那主耶稣有讲到，他们所以觉得圣灵那么重要哈。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来介绍圣灵的时候，他说父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你注意这个保惠师，他的小字下面的小字说或作训卫师，或作训卫师。那圣灵是谁？圣灵是保惠师，圣灵也是训卫师。保惠师什么意思？训卫师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这个字很难翻，好几个版本的都翻得不一样。古老的版本呢就翻作 comforter 安慰者，新的这个版本呢，国际的新的国际版是翻作 counselor 谋士或者顾问。那还有的版本翻作 helper，是帮助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翻译你看意思又不一样，是不是？中文的翻译呢所带出来的意思啊比较多。我觉得中文的翻译翻得最好，或者说最大意最完全，比较出来比较完全，那个原意啊所翻出来的比较完全。什么是保惠师？圣灵是保守我们的，是看顾我们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施恩惠给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六章说 第十章说他是施恩的灵。我们说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身上呢？乃是圣灵所赐的，是圣灵把神的恩典这样怎么讲 administer， 就是啊，好像分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使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生作用，叫我们能够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是圣灵啊，会是来是这样。那师父，我们中国人对师父啊，这个很容易领会。徒弟师父，徒弟什么都要跟师父学的。所谓师父，你要拜一个人做师父的话，那就是他什么都会，什么都能，他真的是无所不能的意思。然后小字里面呢，又把其他的意思又带出来了，就是说或做训位师，他是教训我们的，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夫子。以前耶稣在肉身的里面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是夫子、师父、拉比。那现在呢，是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圣灵来做我们的拉比，圣灵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那个教训下面就是安慰，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我们像圣灵这样的。当我们受冤屈的时候，被迫逼迫的时候，心里面这样痛苦的时候，哦，说不出来。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耶稣在圣灵导我们。那这个安慰也是鼓励的意思，也是坚固的意思， encourage, strengthen, comfort, 加添力量给我们的，使我们重新得力。这个圣灵因为是更新的灵，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说，好，我们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就是一天新似一天。那个翻译，英文的翻译比较好，就是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里面的 The inner man is renewed day by day。 圣灵天天都在更新我们， Amen。 哦，你所以能够这样子活着，这样能够热心，这样能够爱主，一直的追求跟随侍奉，你是天天被圣灵更新的，只是你不知道。也许你还觉得，哎，我的身体蛮好啊，呵呵呀，我很有力量，你看我，对呀，是他，是训位师，是他加力量给我。我刚才说过，我们是一个瓦器，我们在肉身的人不过是一个瓦，太脆弱了，知道？真是一听到有车祸的时候，我们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太脆弱了，我们经不起碰的，因为我们是属血肉的人，我们不晓得我们是多么的脆弱。但是保罗说，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这个宝贝就是什么，就是那位加力量给我们的，就是训位师，也是教导，也是凡事引导我们，也是加力量给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刚强的，叫我们天天跟。如果我们知道哈，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训位师，就是这样一位，就是在各方面要帮助我们的，是要来取代那个肉身里面的耶稣的，他要来，他不但是在外面与我们同在，他也在我里面与我们同在。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是在各方面要帮助我们的，是要来取代那个肉身里面的耶稣的，他要来，他不但是在外面与我们同在，他也在我里面与我们同在。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主耶稣说保惠师来的时候，要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在肉身的时候跟门徒们同在啊，是在身外的同在，而且是暂时的。 所以主耶稣讲到宝惠师来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觉得讲到这里我们真的要说哈利路亚，太宝贵了。然后还要注意一个点，另外一个 point 就是19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注意哈，从16节到20节这一段，耶稣就是讲那个圣灵要来的圣灵。19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在圣灵里面要来。那我们再看16章，可是门徒们当时不能领会这件事。16节他又讲，他一再的跟门徒们这样讲，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注意哈，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好像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再等不多时就不见你，然后就还要再见你？对呀，来高他的儿子，我们还需要认识说，如果没有圣灵的话，耶稣复活升天呢，就远远坐在天上，坐在左边，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救济。但是他圣灵就是圣经里面有的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主的灵。然后到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17节，这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圣灵， Amen。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和主是不能分开的，好像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的身体是跟我们的灵魂是不能分开的， Amen。 现在懂了。所以有的人，约翰福音第4章24节，一起来读。神是灵，小字里面没有个字的，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真实里面来。那么我们讲到这三位一体的圣灵，我们讲到圣灵就是神，讲到父天父是神，讲到耶稣就是神自己，阿们。作为父子和圣灵，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给他们受洗啊，使他们归入啊，归于父子圣灵。它的含义是父是源头，万物都是本于他，什么都从他出来。子的含义呢，就是显出来的意思。这位我们看不见的神，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子的意思含义就是显出来，这位神就是那一位神。那灵呢，灵是耶稣复活以后，他再次复活以后再次降世，以前是降世为人，现在呢他是在圣灵里面充满万有。他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他不能够充满万有的。他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来，他也不可能住在我里面，也不可能住在你里面。他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的话，你我跟神没有办法发生关系，我们不能够住在主里面，他也不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那个内在的生命无法改变，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圣灵啊，圣灵就是主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像耶稣这样子说，神就是灵。保罗说主就是那里。那今天很多人不能够领受这个灵呢，就是他们把圣灵跟耶稣跟基督分开了。如果知道说圣灵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如果他们知道说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训慰师， 就是在各方面要来帮助我们的，要来成全我们的。他要叫我们成圣，他要改变我们，他要使我们能够像耶稣。这不仅仅是重新得力啊，好多各方面。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啊，就是要认识圣灵的完满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不是认识他一点恩赐，我们也要认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要结的那个果子，要结出来的果子，而且果子比恩赐更重要。我说过了，那个果子原来的原文里面它是单数的，基本上就是爱。你如果问说基督教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字来代表爱，耶稣就是爱。我们要想明白基督教它的教义，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爱。到了后来，爱不可爱的，爱我们的仇，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圣灵要来成全的。这也就是啊，保惠师训慰师要来教导我们的。我也没想到说这几天的聚会，原来这个陈牧师定的题目是内在生活系列，但是好像圣灵把我们的题目改了。当然圣灵要改他的题目，他不需要跟我们商量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从礼拜天晚上开始，然后昨天晚上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他在这里要带领我们那个认识他，那个经历他。所以昨天我跟Bill讲，恐怕我们的题目好要改了，要去认识圣灵和经历圣灵。我们不但今天晚上好像我们比较教导多一点， teaching 比较多一点，可是也许因为前两个晚上我们都有一些感受，都有一些经历，有一些人第一次，因为第一次啊，所以看到一些情形，看到有的就还有一些发生了一些疑问，但是昨天晚上也被解答了。今天我这样一查考，你就看见说，我们说被圣灵充满，就是被这位复活的基督所，还有我们对基督这个名字的领会。我在这里稍微点一点啊，基督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刚才我所读过的以赛亚书的61章，路加福音4章18节，那里讲到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膏来膏我，这是基督的意思。所以使徒约翰来的时候呢，他就为耶稣啊做见证，他特别提到两件事，就是耶稣是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呢他又说，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上，或者说住在他的身上。因为呢差我来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啊降下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实习的。我看见了我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基督他不但是神的受膏者，他受了这个圣灵以后啊，他就来为我们施洗，或者说用圣灵来膏我们。妹妹，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用圣灵来膏我们，他来到地上就是这两件事情啊，一个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一个呢就是把圣灵赐给我们，用他的膏来膏我们，好叫我们得着能力，好叫我们能够被他成圣，好叫我们被他改变，好叫我们能够像他。你看那个圣灵的指示，就是啊耶稣指示的一个扩大 the extension。 所以主耶稣啊就一再的就讲到说，不多时你们，再不多时你们好。所以他就说哈，你们不要忧愁，这个在16章啊前面一段我没有读哈，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去呢是对你们有益处的。 我如果不去呢，宝惠师就不会来。我去了，宝惠师就来了。他来了才进来，他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来了就会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所以在16章13节那里，他就说，他说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不能领会了，所以只好等等真理的圣灵，或者说明白一切的真理。哦，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快快的来领受圣灵，快快的，天天要被他充满，天天要来认识他。保罗他说，我要，我真的要认识基督，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就是要认识圣灵，认识圣灵的能力，认识这位复活的基督，在圣灵当中啊，他怎么跟我们发生关系。我常常真的感谢神把他的灵赐，我常常觉得不配，他把他的恩格，我也可以这样说哈，如果不是他用膏来膏我，我不可能胜过肉体，好多事情啊去做，做不到。但是感谢神，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这不是一个人，他是给众人的，在这个新约时代，他是给我们所有的人的，他要我们都来这样认识他，他要我们都来这样记。你今天晚上愿意不愿意再得的更多，愿意不愿意？约翰福音3章34节他说，神赐圣灵是无，神赐圣灵是无限的，他用圣灵来恩膏我们是无限，所以要一直他一有机会就要一有机会就要。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他也是用圣灵来恩膏我们的难处。 Amen Hallelujah， 我们一起站起来，哦，一起站起来，我们来领受赞美主。我觉得我们真的两方面都要领受，要一直领受他的道，也要领受，要一直领受他的灵，要常被圣灵充满，也要常常将基督的道理啊，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为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哦，赞美你，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这样来，伸出那个信心的手，再来领受，再来领受。我刚才说过，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就像呼吸空气一样的。Oh Jesus, you're here. 赞美主，赞美主耶稣。Hallelujah, Hallelujah. 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要你，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哦，主，现在是恩惠，我来救你。他就是保惠师，他随时会向我们施恩。我要你，主，我要你，要你，哦，主，现在是恩惠，我来救你，爱你的，哦，爱你。现在就来，来领受。I need thee, oh, I need thee. Every hour I need thee. Oh,
bless me now, my Savior.
歌的英文是这样。
Fill me now, fill me now, Jesus, come and fill me now, fill me with your Holy Spirit, come.Oh, come and fill me now.
说他就在这里，他在充满我，说
充满我 ，fill 主圣灵充满我，让我的。愿主圣灵充满我。
我们的受膏者，他在这里要膏我们。你要知道，他受膏就包含着他身体的受膏。神用膏膏他，也是膏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我。我们在其中都有份的。哦，他在这里，
圣灵已经在这里。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我们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才相信。主耶稣他对多马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多马，多马，你看见了我，你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有福。”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复活以后在圣灵里面，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会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于主的那个观念需要有一点调整，就是说今天这位复活升天得着荣耀的主，他就是圣灵。耶稣说神就是灵，使徒保罗说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那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释放，就有能力，就有医治。所以我们对主的观念呢，就是你一感受到圣灵在这个屋子里面，你就应该想到说主，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受限制，就是你很容易摸到主，很容易啊看见主。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说把圣灵赐给他，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他祷告，他特别是要求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是一位丰满的灵，我们怎么知道呢？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讲到神宝座前的七灵有七眼七角，这个七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有讲过那个圣灵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说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啊，是多方面的，是全面的，不是一部分的，是一点点的，乃是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呢，这样的字啊用过至少两三次，在第一章在第三章里面，保罗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说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谓丰满就是 神要将他一切的丰富都要来充满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身体是代表我们的彰显，我们的美丽，我们的丰满。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就讲到说，我们要相信基督住在我们的心，并且和众圣徒，不是少数的，而是说和众圣徒，不是一般的，我们要认识那个长阔高深。他那个中文的翻译是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英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明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什么是长，什么是阔，什么是高，什么是，也就是啊，讲到基督的那个丰满，圣灵的丰满，也可以说就是在主里面那个无限的。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就心里面呢暗暗有一点祷告，就是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很留意的听这些话，因为我是可以说三十几年来我所体验的，我所发现的，我所经历的，我何等的希望每一位弟兄和姊妹都能够渐渐的进入这样一种的经历。我常常觉得我何等的有福气，太有福气，由于圣灵在我的里面，主的话也在我的里面，由于神带领我经过各种不同的环境，不论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或是贫穷，或是有病，或许被人误会，被人攻击，或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搬家的次数是很多的。最近我们又搬到德州，从马里兰州搬到德州，就是在这各种的变迁里面，各种的试炼里面，我想我们家遭遇到最大的试炼呢，就有一次周师母她因为怀孕，小孩子死在母亲的腹中，几天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她就中毒，她的血就中毒，发病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已经死了好几天，然后就送到医院去，进医院就抽筋，抽筋抽了一阵筋以后，然后就进入昏迷不醒状态，一连就是两个星期，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试炼。但是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大能，譬如在那一阵子的日子里面，当然是很不好过的，也不知道到底他会不会醒过来，小孩子天天问，一天问好几次，妈妈醒过来了没有，妈妈醒过来了没有。但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啊，在那段日子里头，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圣经是说出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有讲到，那出人意外的，神会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我昨天还是前天我有提到，就是圣灵他的那个 symbol 那个表号是格子，我们知道那个格子啊也是平安的一个记号， A sign of peace。 那圣灵来他就是要把平安带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主耶稣讲到说，十六章应该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是一直都是在讲圣灵，他说不多几日啊，你们就不再见我，然后再不多几日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父往那里去。 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如果我不去的话，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宝惠师就来，他就要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他是你们的宝惠师。昨天晚上我已经解释过那个宝惠师啊，有那么多的意思在里面。然后他接着他就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他特别提到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圣灵来了与我们同在所带来的那个平安。我刚才已经引用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17节，大概是那里说到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就会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没有重担。我们所以对圣灵的经历不够，是因为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够。我们如果认识他，也知道他是那么丰满，他把平安，把喜乐，把爱，把温柔，把良善，把忠信，忠实，这等等这一切的，在他丰满里面的，他都会。我们只要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生活，主耶稣怎么活在地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圣灵在人身上，在人里面呢，都应该有的情形。有一个弟兄，是一个英国的弟兄，我现在想起他的名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来就是叫人看见神住在人里面，或者圣灵在人里面呢，人活出来的经历。我们每一次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耶和华用膏膏他，他是一个一直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啊，他是神的灵特别住在他的身上。当然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可是要知道，如果我们把主耶稣只是当作我们的那个好的行为的那个榜样的话呢，我们永远没办法做到他们的。主耶稣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特别在圣灵的充满，活在灵的里面，不靠自己，只靠圣灵，特别在这一方面呢，他应该是我们的榜样。那我稍微再提一点哈，我还没有时间讲周圣母的见证哈，因为我还有很多的话，昨天我还是接着昨天晚上啊来继续的有一些教导，还有很多的真理我需要时间呢、把它先教导出来啊。那今天是我最后一个晚上，还有我们这几天所讲的那个主题就是认识圣灵和经历圣灵，特别今天晚上跟我们经历圣灵是有关系的啊。我所说的那个经历圣灵啊，不是所以我们在聚会中这样好像被恩膏一下啊、今天很好。我所说的这个经历圣灵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年累月的一直这样经历圣灵。所以在那段日子里面，我就经历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有一个同事他来看我，他看我一点都不着急。我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我心里面当然是很沉重啊，可是我外表恐怕跟我今天比较，你看我好像太太在昏迷不醒啊，我还是这样的。但我那个同事啊，他就来看我，他知道我是个信耶稣，他看我一点都不着急啊，他比我更着急，他还有点怪我，他说你怎么不着急啊，你这个他比我年轻啊，他称周师母叫大嫂，他说这个大嫂这样没有动静，你快想想办法，还是 他是不是换大夫换医院啊，是换药啊，是不是？他说你怎么不着急啊？
别人看得出来，我不太，我就是当然，我觉得很自然，我的心情很沉重。那我也在祷告，我也在祷告。我有时候也会想到说，万一他要没有醒过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大堆孩子啊，我们有七个孩子啊，下面三个孩子呢，大概是从，一个6岁，一个4岁，一个1岁半。我说主啊，我怎么办呢？这一大堆孩子。当然我一直在祷告。那因为圣灵在我里，我知道主与我同。我每一次哈提到圣灵，提到主，提到神啊，我都是指着神说的，都是我们的主。在我的感觉里哈，就是没有，就是一天，就是提到这一位，因为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经过这几天的这个上了课以后，你的观念也能够转。恩高在这里，就是主的同在在这里，或者说主的能力在这里啊。所以经过2个礼拜，当然很多人为他祷告，我也请当时我们所认识的至少3间教会的祷告，2个教会在美国，1个教会在台湾，为他祷告。后来他醒过来了，我记得他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因为已经好几天了没有任何动静，大夫啊早上起来啊，就是看他有没有反应。你知道有时候你去体检的时候，他就敲一敲你这个膝盖，你这个脚会动的是吧。那大夫不但敲啊，就用针去这样打，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当他那天晚上有一个美国牧师，他已经来为他祷告4、5次了。那我那天同样跟他一起到医院去祷告，我们两个人就在他那个加护病房里面的那个旁边呢。在没有祷告之前，我里面呢已经有一点盼望了，因为啊，那个护士有一个护士，他前一天晚上呢已经看到他的脚在动一点，已经好几天了根本没有动，就那脚稍微动了一下。